圣经里面来了解我问的问题和耶稣为什么受洗的关系。耶稣去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礼，也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的罪恶，然后借着洗礼的仪式表明他原来是肮脏污秽罪恶的，然后借着洗礼好像把他的罪洗掉了一样。在马太福音三章六节，这些到约翰那里受洗的人，他们在约翰面前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受他的洗。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里面，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不管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就是施洗约翰所行的洗礼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行的洗礼有什么样的关系，不管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表示我们的悔改和表示我们得到洁净，也就是说都表示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受洗的人承认我们是罪人，然后借着洗礼所表明出来的上帝的恩典，我们得到洁净。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六节，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起来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当然水不能洗掉罪，甚至仪式也不能洗掉罪，但是仪式所代表的上帝的恩典，圣灵在其中的工作，表示我们原来是污秽的，现在洁净了。那么是不是表示耶稣是有罪的，所以他要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他承认他的罪，然后得到洁净？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华人里面，有一些不敬虔的人的确想把这个观念带进来，说耶稣是有罪的。包括在几年前，圣经公会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把罗马书八章三节，原来我们的圣经是翻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圣经公会把它翻成耶稣取了有罪的肉身，后来在教会的抗议下他收回了。不过很多人恐怕，我知道在神学院里面总是想把耶稣的罪多加一点，好叫他们可以有点标新立异的做假师父哈。我们当然从圣经里知道耶稣没有罪，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比拉多曾经三次宣告我查不出他有罪，但是这比拉多讲的，比拉多不一定准确。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当然那个含义就是没有人能指证耶稣有罪，但究竟这是一个问句，我们需要更确定圣经的答案。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绝对没有罪，他不但没有罪，他不知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他没有罪，我们中文翻成没有犯罪，其实原文是没有罪。在神学上讲，他不仅是 sinless 没有犯过罪，而且他是 impeccable 他不能够犯罪的。试探是真实的，人性是真实的，但是他神性完全没有罪，他的人性也不可能犯罪。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他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他来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好，讲这么多，我的问题还是，如果耶稣没有罪，而我们绝对肯定他没有罪，他的神性人性都毫无罪，神性没有罪那是不用问的，人性也没有罪，那他为什么要受洗？ 他为什么要受悔改的洗？他为什么要跟众人一样到约翰面前？当然圣经没有讲他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别人会这样想，然后受洗。在神学上这个道理叫做基督的降卑，英文 condescension of Christ， 基督的降卑。基督降卑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在希伯来书二章九节，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比天使小一点，耶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与圣父圣灵同荣同尊的那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管理万有的主宰，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居所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上帝，降卑成为比天使小一点，而且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是要他的降卑，从道成肉身，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里。从耶稣道成肉身进入玛利亚腹中的那一刹那开始，就叫做基督的降卑，一直降到最卑，是降在阴间里。这个有不同的争执，说有不同的看法要不要有这一句，但是不管有没有这一句，我们非常确定耶稣是彻底的完全的像我们人一样死了，埋葬了。这个叫做 condescension of Christ， 一直讲。然后下面呢有一个 ascension of Christ，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复活，离开坟墓升天往上升，这叫基督的上升，或者基督的得荣耀。那还有一个在使徒信经里讲，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叫 session of Christ。 session 你看字典叫做会议，但是耶稣不是在开会，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叫 session， 干什么？耶稣坐在父的右边，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坐在那边表示显明他有一切的权柄和荣耀。另外他坐在父的右边对我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希伯来书和罗马书第八章都告诉我们，他在父的旁边为我们祷告，然后将来会从那里降临。这每一件事，从他的降卑，从他在玛利亚的腹中开始，一直到他将来必从那里降临，都跟我们人的拯救有关系，每一步都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讲其他的，我们今天甚至不去讲他圣灵感孕的那个部分但是因为有一些异端，所以我们提一下，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除了那一刹那之间，玛利亚这个童女没有任何的性关系，在她的子宫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受精卵不对啊，因为没有精子，但是有一个东西吧，是上帝的神迹，是圣灵的感孕，让他着床。那一刹那，那是神迹。以后那一个小小的胎儿，从玛利亚的腹中的成长，一直到他生，到他长。每一刻每一秒，耶稣都跟你我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希伯来书说的。有些异端说耶稣的肉身人性 是从天上直接来的，跟玛利亚没有关系，玛利亚的子宫对耶稣的肉身不过像水管对水一样，水借着这流过去，水管并没有产生水，那是错误的。正统的神学讲，它的产生的那一刹那，那是神迹，以后每一件事都跟你我一样。各位不要忽略了耶稣的完全的人性，而他完全的人性是他的降卑。腓立比书二章七节八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耶稣从怀胎开始就是降卑，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他的受洗，降卑认同于罪人，好叫我们得到拯救。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整个上帝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天使也很想看这件事。那个原文哈，讲得更生动一点，整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天使是伸着脖子想要看的，就好像在天上那个比较高的天使挡了比较矮的天使，这矮的天使说，哎，让开一下，我要看。整个上帝对我们人救恩的这个过程，从旧约里的预言到新约，又以预言和预表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尤其他降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到他成长，到他死，我自己觉得天使都不了解这个事情。不要说旧约的那些先知，我看多半都不了解，到新约的时候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不了解，所以他们才会最后离开耶稣，最后会有人卖耶稣，否认耶稣。到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还是不了解，所以他们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这时候吗？到耶稣升天了，他们还是不了解，是要靠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下来告诉他们关于耶稣死和复活的意思，他们比较了解。但就算那个时候，我看他们还是不太了解，他们并不一定太了解他们所受的启示。比较更了解是保罗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把十字架、把因信称义道理讲出来，他们才更能了解。然后也在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些人把这个很深奥的因信称义道理讲出来，人才比较了解。不，我们也不讲那些，我们就在想，我简单问一个问题了：耶稣要来救我们，他干嘛要死呢？他干嘛要降卑呢？各位，你在游泳池里快要被淹死了，你的拯救者、救生员，他不必死才能救你啊！他如果淹死了，那是技术不好嘛。各位，你家失火了，救火员来救你，他是你的拯救者，他不必会被火烧死啊！他要救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的 Savior拯救者，他必须是像电影里面蝙蝠侠007那种人物，肌肉很大，头脑也很大，也很聪明，飞檐走壁，傻斗成兵，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他，然后在千军万法万马中他把你救出来，那才了不起嘛。耶稣救我们，他干嘛要死掉呢？技术不好。就是我们常常想到耶稣是拯救者，然后我们讲十字架，其实你再想想为什么需要这一幕，很多余。好，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么多，但是我们就在想到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了解。各位，我再讲，包括你在旧约里看到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不必死的，以色列神要救以色列人脱离红海， 以色列人不必被淹死，要死的是法老，要死的是法老的军队，要死的是魔鬼，要死的是那些坏蛋，怎么会耶稣要救我们就不幸死掉了？这是因为耶稣的降卑，耶稣的降卑，他必须成为一个跟我们人一样的人，然后受各样的痛苦。当玛利亚在耶稣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开始成长的时候，我看那些天使要看，你看到没有？那是我们天天敬拜的上帝，现在只有这么大呀。他们不了解，他们想要看，他们想要明白。天使伸着脖子想要看，当玛利亚报名上册，在路加福音讲该杀雅古斯都的时候，有旨意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那个许配给约瑟的玛利亚也从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下到伯利恒，下到犹大，因为他本是犹大家的人，要在那报名上册。耶稣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从拿撒勒下去，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怀孕的姐妹，你怀孕第十个月了，快要生了，你要不要骑一匹马走走看？马上会流产的，然后翻山越岭很辛苦，我都不知道天使有没有说，你去扶一扶玛利亚，万一她流产了把上帝流掉了怎么办？各位，你不要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这完全有可能。现在我相信你开始有点想到了，在玛利亚腹中的然后生下来的那个是上帝，那个也是一个人，那是上帝掌管万有，那也是人，他会死的，这就是奥秘了。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希律一刀可以把他杀死的。当他们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在旅店一家一家问有没有空房间，旅店把门一关，没有。我不知道脾气比较坏一点的天使会不会想要下来打那个客栈主人一个耳光，我们的上帝住在你那里，你居然说没有房间。然后当耶稣到了马槽里面，或者玛利亚到了马槽要生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会不会说那很冷然后他们更要看的，始终要看的就是从玛利亚肚子里生下来的孩子，那是我们的上帝，那是我们天天敬拜赞美管理万有全能全智全圣的上帝，他们想要看。圣经没有多讲耶稣的生平，在耶稣生下来以后第八天，圣经讲路加福音讲就给他受了割礼。我猜天使也伸着脖子想要看。各位，这里我们有一点遗憾，有一点不好意思讲，也有一些异端说耶稣没有人性没有肉身，我就直接说了，有人问过我耶稣有生殖器吗，恶心问这问题，有，他凡事跟他弟兄相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为什么？我也要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了要为我们背负一切的罪恶，为了要为我们成就上帝一切的工作，为了要背负我们犯罪所受的一切的刑罚。如果他只是神，不能的，神不会死，神不会受苦，神不会受难，他必须成为人。当耶稣死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大的羞辱。今天我们第三堂讲上帝对我们拯救，让我们脱离羞辱，脱离羞耻，但是我们能脱离羞耻是耶稣替我们受羞耻和羞辱，我们能脱离死亡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亡，我们脱离愚昧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愚昧，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成为。有一个时候 是魔鬼的儿女，就是当他成为罪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都是耶稣的降卑和羞辱，为了爱你爱我。有两个圣礼，一个圣礼是洗礼，一个圣礼是圣餐。在耶稣降生第八天，那时候还没有圣餐礼或者波饼，那时候有割礼。割礼和洗礼都有类似的意义，那个类似的意义都跟拯救有关系，那个类似的意义也都跟死亡或者罪恶有关系。洗礼不管你怎么了解，跟罪恶有关，洗去你的罪。割礼不管你怎么理解，有一点也跟罪恶有一点类似。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十一节，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好像上帝要让人认识一件事：我们人充满了罪恶，而神使用罪人继续存活下去的、繁殖下去的那个工具。小男生在第八天就要受一刀。割礼、洗礼也就跟十字架有关，都跟死，尤其是割礼跟流血有关。各位，当犹太的拉比拿着手术刀在那个八天大的小男孩身上割一刀的时候，耶稣必定哭了。我不知道天使伸着脖子要看，了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那是他们、我们所敬拜宇宙万物、创造万物的主，为什么要这样？耶稣的成长也是降卑，耶稣的成长也是受苦，也是艰难，也是为我们承受各样的艰难。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不要以为耶稣长得很漂亮、很英俊、很帅。有一个神学家 Oliver Crisp， 他写了一本书 God Incarnated， 他的书封面是他自己画的耶稣的形象，好难看啊，皮肤是比较黑的，样子绝对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 Anglo-Saxon 的一个白人，不是，是像一个巴勒斯坦人。 Oliver Crisp 特别把它画出来，要人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一个人，而且不是一个很帅的帅哥，而且是真实的，是在巴勒斯坦那边生的一个犹太人，按肉身说，我们的主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也是很大的羞辱。他没有加行美容，他生在一个弱小的民族，一个被人欺负，在当时已经亡国几百年，也几乎要到一千多年以后才再复国，几乎没有再复国的一个国家民族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六节，他成长的过程里包括他到圣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是羞辱，这是基督的降卑。就他的神性，他没有不知道，没有不能够的。就他人性，他不是假装在问，他真的不知道。他问这些教师，这些教师后来在他的工作中成为他极大的拦阻。这些教师、律法师、这些文士后来在耶稣的生活中成为耶稣极大的批评的对象，以至于耶稣也曾经愤怒地说，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可是耶稣要在他们中间听到他们可能很多错误的答案，他要降卑的去问。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忍受罪人的顶撞，忍受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忍受不公不义，或者在不公不义与罪恶对抗当中，甚至要到流血的程度， 我们要思想我们主耶稣曾经走的路。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神学里面也讲，我们的救恩是因为基督的顺从，基督顺服了上帝，做成了我们的救恩。这个顺服有两个方面，一个是 active 的 obedient， 一个积极的顺服。积极的顺服，主动的顺服，就是指耶稣代替也代表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遵行了上帝一切的旨意，遵守了上帝一切的律法，好叫我们得到上帝的赏赐，包括永生。还有一个部分是 passive obedience， 是被动的或消极的顺服，就是耶稣没有任何的罪，却代替也代表我们承受了犯罪要受的一切的惩罚。那耶稣的降杯里面就有他的顺从。各位，你不要想耶稣的顺服，对天父的顺服是天众英明，他就很喜欢听上帝的话，他就很喜欢做上帝的事，没有错，是这样的。包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引圣经上的话说，我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悦的，赎罪和祭和燔祭是你不要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是喜悦的，耶稣是甘心乐意的来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和忍受一切不公的待遇，但是他的人性里面也包括在这一切的待遇中他需要学习。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苦难中，在上帝在天父的鞭打中，他学会顺从。这些我们都不敢去多想，也不敢去多分析，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他经历各样的艰难，包括学习顺服。好，我们再一次说，这其他的我们不去谈，我们只看今天讲耶稣为什么要受洗，耶稣有没有罪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耶稣离开了家，耶稣道成肉身，耶稣圣灵感孕，就开始降杯卑微。那耶稣的降杯卑微里面，其中有一个降杯和卑微，是他30年没有做任何的事。他在玛利亚的腹中10个月，已经是难以想象的降杯了。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的居所，宇宙万物的主宰被限制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10个月。各位，在这个房间里，你能被限制几个钟头？耶稣被限制在女人的子宫里面10个月，他的受割礼是受羞辱，他的成长是降杯受羞辱。他那30年，这30年他可以行多少神迹，医多少病，赶多少鬼，做多少事。他有说，我还有未受的喜当受，我的心是何等迫切，耶稣是何等爱人，耶稣是何等想要完成上帝的旨意，耶稣何等想做这个救世的一切工作。但是当上帝说你不可以出来的时候，他等30年不出来。哎呀，如果是有些伪经刺经和很多基督徒会想，哦，耶稣小时候就是神童啊，就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啊。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到教会里面来，常常有一件事情，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学的，就是忍耐等候啊。啊，这教会怎么这也不做那也不做，也不会使用我，哎呀，我是何等的人才，他都不用我。好，你可能是很大的人才，可能教会不用你很多的错误，可是你想想你的主耶稣30岁以前什么事都没有做，上帝没有要他出来他就不做， 很多人讲因为利未人要三十岁出来，所以就耶稣就忍耐等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看到那么多圣殿里面、会堂里面、犹太教里面那么多的错误需要被纠正，那么多的事可以做，但是天父没有叫他出来，他就不出来。摩西神叫他等到八十岁，保罗也有这样的等候。神对我们一切的训练里面有一个包括你要忍耐等候。当然我们有刚强壮胆，也有努力的时候啊，但是在一个我们觉得大可作为的环境底下，神叫你不做他也不做。有一幅画，你们可以在 Google 上搜寻， Google 的图片搜寻，名字叫 Destiny， 你可以查 Destiny 逗点 Jesus， 是美国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画的。Destiny 画耶稣在约瑟的工作室里，他爸爸肉身的父亲约瑟在工作，耶稣那时候大概一两岁的一个小男生，他在地上玩工具，窗子透过阳光照在这一两岁的小男生身上，照在地上一个投影，就是十字架，那是他的 destiny。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命运，我们不相信命运，不相信命也不相信运，那是上帝给他一生的带领，包括在母腹中，包括受割礼，包括有这个不懂那个不懂，还有非常多，包括他后来长大服侍的时候，他真实的对一个很低级的女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包括他真实的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包括真实的受苦，包括真实的有不知，包括神三十年没有叫他出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如何感动他，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可以工作了。出来工作的第一件事又是受羞辱，他要到施洗约翰那里受他的洗，记得我刚刚说的吗？那是悔改的洗，因为他要认同罪人。施洗约翰他到了那边要受他的洗，施洗约翰是很勇敢的，但是他看到耶稣，我们同样不是太确定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们可以说是表兄弟。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应该比耶稣大六个月，但是施洗约翰很早就离开家，他们中间有什么来往我不晓得。施洗约翰应该知道这是他的表弟，应该多少知道一点。约翰福音说不认识，恐怕有约翰福音自己的神学看法，就是施洗约翰对耶稣的神性和他是弥赛亚不是太认识，但他认识一点，这个人非常伟大，单单讲人性就很伟大。当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一个非常勇敢也有一点凶的施洗约翰，他怎么凶呢？当整个耶路撒冷，这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耶路撒冷的人要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路加福音三章七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所以你们要受洗礼的人，我会叫你毒蛇的种类吗？你再想一下，毒蛇的种类，愿意来受洗已经是很谦卑了，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我们感谢主，施洗约翰非常勇敢，因为他非常谦卑，他说他替弥赛亚拿鞋都不够，解鞋带的资格都没有，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人在神面前谦卑，神就使用，越谦卑越能使用，越谦卑神越高举他。施洗约翰谦卑，基督徒谦卑，我们承认是罪人， 不等于我们懦弱和胆怯。使徒约翰对那些要来受洗的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在当时以色列人有个盼望，盼望弥赛亚来，使徒约翰在旷野的施洗有一点要表示上帝的国度要来了。所有原来在旧世界旧有国度，在罗马统治，在跟罗马人一起的那些人都需要悔改，进入上帝的国度里，就是神曾经在大卫身上，大卫国度身上所显出来那个权柄，现在要再来了。于是很多人就盼望这个政治的国度能临到，就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他们的了解是错的，耶稣带来国度将来会有政治的成分，现在没有，现在纯粹是属灵的。我们现在并没有要建立一个世上的政治的基督教的国度。在施洗约翰替人受洗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基要真理的教导。他一开始就讲到因信称义，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各位，洗礼它的果效不在乎施洗的人是牧师、是长老、是地位很高的，洗礼的果效不在乎受洗的人多么圣洁善良，洗礼的果效也不在洗礼的仪式多么庄重隆重。虽然洗礼的我们也看重受洗人的态度是不是悔改，对基要真理是不是认识，虽然洗礼我们也看重施洗人的身份和资格，虽然洗礼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庄重，但是我再强调一次，洗礼的效果不决定于施洗人的身份地位崇高，洗礼的效果也不在乎受洗人的谦卑悔改。各位，洗礼的果效和圣礼的果效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恩典。你说这我晓得，我就说一句吓死你的话，我也不要在这里反抗教会的传统哈，你们有你们传统，我们也有我们传统。不过如果叫教会的正典，教会的正统来讲，如果你在飞机上飞机之前有人给你一张福音单张，你就上了飞机，你就坐在那里看福音单张，看了你很受感动，你愿意信靠耶稣，它上面最后写着信而受洗就必得救，然后你就看完了，你就信了耶稣，你就想受洗，这个时候空服员说我们飞机引擎发生问题，再过10秒钟就要爆炸了。你看到那里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你手里刚刚向空服员要了一杯水喝，旁边是一个和尚，你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替我奉耶稣的名施洗，他替你施洗，正统的教义说那个洗礼有效，你不需要重洗。这个重点不在说和尚可以替人受洗，我举的例子不在讲别的，我举的例子在讲到说任何事发生功效不取决于人，不取决于受造物，取决于上帝的恩典。施洗约翰已经把这道理讲出来了，你不要以为你的行为够好才有资格受洗。有人说我还在打麻将不能受洗，各位，你就算是圣徒你也不能没有资格受洗，受洗的功效在于上帝的怜悯。施洗约翰对来受洗的人，他们已经够谦卑了，你不因为你是牧师，不因为你是长老，不因为你是总统，也不因为你是妓女，不因为你是税吏，不因为你是最好最坏最聪明最笨的人，你的肉体，保罗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讲，人所有的一切在神面前毫无可夸，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不领受这样的恩典，你都要灭亡。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上帝能从石头中兴起他的子孙，也能把这些子孙消灭。你需要悔改，需要信靠上帝。众人很被感动，那我们该做什么？这也是很棒的一段话。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那表示我们要有爱，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愿意跟人分享，我们对人要有爱心，能够跟人分享。但是你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得救的，你是因为信心产生的行为。有税吏来说我们要怎么办，有兵丁来说我们要怎么办。在教会历史上，有些人就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基督徒，我们就要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进入上帝的国，就远离罪恶的世界吧。我们远离罪恶的世界，因此让我们躲到山上去，让我们不要跟这世界有任何的关系。各位，这是很复杂的事，我简单的说，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代，正统的基督教跟施洗约翰讲一样，当替罗马人收税的税吏来的时候要怎么办，施洗约翰没有说离开罗马政府。当有兵丁替罗马政府，替罗马政府甚至拿起刀来替罗马政府杀人放火抢劫土地的，施洗约翰没有说停止替这个政权效劳。基督徒在这两千年从来不会说，你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我们会跟基督徒讲你要反抗穆斯林的政府。我们从来不会跟一个基督徒讲，你现在在佛教国家，你要革命，要把你们的总统赶走。我们从来不会对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底下的基督徒说，你们被这邪恶政权逼迫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我们来反抗他们。没有，在罗马的时候，在耶稣的时候，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在使徒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要反抗这世界上任何的政权，我们反而顺服。理由是约翰福音讲，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对世界是有影响的，但影响就在于我们的国不属世界。就像我们上午讲的，我们是渴慕天家给我们在世上正直有力量的生活。使徒约翰告诉犹太人，你们一样需要悔改，一样需要信靠这位上帝。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他一面讲到自己不是基督，一面三章十八节，约翰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讲福音。现在耶稣到使徒约翰这里，使徒约翰知道他对这位绝不可以有任何的凶，绝不可以有任何的不客气。他跟那个百夫长一样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上到我这里来。这跟约翰的母亲曾经说过的话类似。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去当玛利亚去看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说，把他也翻译的比较意思翻出来，我主的母亲光临，我怎么有这么大的荣幸呢？这里施洗约翰说，你到我这里来受洗，我怎么敢当呢？你怎么会到我这里来替我，让我来替你施洗？各位，你要知道，每个人到约翰面前受洗就是，我是一个罪人，现在要信靠上帝，请你替我施洗，我悔改了。这话的确耶稣也没有讲，圣经上只有讲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并没有说承认他的罪，因为他没有罪。但他为什么要受洗？他为什么要到施洗约翰那里来？你怎么上到我这里来？上帝为什么要到人间？为什么要成为人？上帝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因为你不到上帝那里去。人不肯 人不能，人不知道，人不愿意到上帝那里去。从亚当夏娃一犯罪开始，我们的特点就是不想、不知道、不能、不愿意到上帝那里去，我们躲避他。你不愿意去，他就来，他就来寻找你，他就来一个一个的来找你。你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受洗？因为耶稣要拯救罪人，所以他要代替也代表罪人来成全上帝一切的旨意，包括代表也代替罪人受苦受难。上帝如果要公平的来让耶稣替我们受苦受难受刑罚，上帝就必须非常公平的让耶稣真的受苦受难，否则只是演假戏而已。他要真的受苦受难，耶稣如果要真的受苦受难，那么就必须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他成为罪，否则耶和华对他的处罚是不公平的。我们的上帝创造宇宙万有，他无所不能，但是他到哪里去找到一个人背负世人的重担？他到哪里去找到一个可以救赎所有罪人的人？神可以从无到有创造一切，神也可以把一切的受造物完全消灭，但是神在整个宇宙中，在所有荣耀的天使中找不到一个人来救赎人的罪，所以神就指派他的儿子来做这个事，这个叫做恩典。因此当施洗约翰说你怎么会过来我这里，耶稣的回答在这里没有直接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必须成为人好叫你们成为神的儿子，我必须成为奴隶，腓立比书二章七节，取了奴仆的形象好叫你们得自由，我必须受苦受难好叫你们得福乐，我必须成为罪好叫你们成为神的义。当耶稣回答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理当承受这些好叫你们得拯救，约翰许了他，所有的天使现在伸出脖子侧着耳朵要看耶稣有没有受洗，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的受洗就像他的受割礼都是预表着他将来在十字架上要死。我再提醒各位一下，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是认同了罪人，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独一圣洁良善的上帝，他认同于罪人好背负我们的罪恶。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问一下可以吗？耶稣真的死了吗？耶稣是神，神不可能死，但耶稣真死了。不仅使徒信经这样讲，圣经也多次讲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为什么我们不敢讲他死了？因为耶稣是神，神不会死的。所以神学家告诉我们耶稣真的死了，他 really die， 但是他的死是真实却是引申出来的意义 derivative。 那我们问一个更可怕的问题，耶稣有罪吗？他绝对圣洁良善没有罪，但是根据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为我们成为罪，他真的在某一个意义上，法律的真实意义上，他成为罪。虽然那是 derivative 的意思，引申出来的。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断气死的时候，你想天使在干什么？天使应该不再看了，天使应该不再侧耳听了，所有的天使应该跪下来敬拜了。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就预表了他会有死的时候。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认同罪人的时候，他有最大的 condescension， 最大的降杯。可是我们岂不也可以说，他最大降杯的时候，不是他最大荣耀的时候吗？我想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也一起在敬拜这位上帝。是的，这位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神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的这位，他一生降杯，每一个降杯包括受洗、受割礼和受死，都也显出他的荣耀。他是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地方的上帝，是为了爱我们，他为我们受洗。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当耶稣受洗，就表示耶稣顺服上帝，甚至顺服到底的，后来死在十字架上都含在这个他受洗。所以这里固然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受洗，他尽诸般的义，他好像代替和代表人的罪，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为我们成为罪，好像这些事是很大的羞辱，很大跟他神的身份不一致，但是这却是耶稣的极大的荣耀。我们神学里分condescension 和 ascension of God of Christ， 其实他的降和他的升每一个都同时在发生，他最降的时候，越降的时候越在升，因为越显出他对上帝的顺服。他升到最高的时候，其实也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把自己认同为罪人，好像受洗的时候，实在是他在升，降在水里，然后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天为他开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喜悦。我们比较强烈知道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好像天都为他关了，地都黑了，太阳都失去了，太阳都看不到了，好像全世界在为这个悲哀的事难过，这也是悲哀也是难过，甚至上帝也有极大的愤怒，人居然这样对他的儿子。可是这也是上帝最喜悦的时候，因为啊，在亚当夏娃甚至在魔鬼所犯的一切罪里面，就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个荣耀。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从第六节也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哭，或者是使徒约翰在哭，因为没有人配揭开那个印，没有人能展开那个书卷，但是被杀的羔羊能够做这件事，他配，然后他被杀，他拿了书卷，大家就敬拜，就欢喜。耶稣死的时候大家在敬拜，耶稣死的时候天使在敬拜，耶稣受洗的时候预表他的死，对上帝的顺服，天就为他开，天就为他打开。天的打开可以是上帝降下愤怒的火和雨水，好像索多玛、俄摩拉和挪亚的日子一样，但天为他开也可以是上帝对他极大的喜悦，天都为他开了，像马拉基书说的，把所有的祝福倒在耶稣身上。耶稣的死，你都是你我的顺服主而死，背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都有这样的情形。然后愿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因着耶稣，因着圣灵，我们也知道上帝是何等喜悦。固然有痛苦，但是我们心里真是要有极大的喜悦。天为我们开，神好像斯提凡死的时候也是天为他开，上帝为他裂开笑容，为他打开笑容，上帝把福气能降在耶稣上，降的最多最大的是什么呢？无非把上帝最宝贵的灵降在耶稣身上。
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最大祝福，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把灵给我们。那在三位一体中间，圣父给圣子最好就是圣灵，圣父给圣灵最好就是圣子，圣子给圣父最好就是圣灵。我想这是彼此之间的爱和交互的关系，把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就上帝把最好的降在耶稣的身上，给他最大的丰富。你不要想上帝给他几万两黄金、几千颗钻戒，那都是很庸俗的，而且那神完全不需要这些。神把圣灵降下来，那是神赐极大的祝福。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居然就是领受神圣灵的。这里圣灵的降临也让我们想到好像挪亚一样，挪亚的时候上帝降下雨水是愤怒，对那个世代的愤怒。但是挪亚因为顺服上帝建了方舟，所以圣灵也当那个方舟最后降下来的时候，是因为鸽子出去又回来，固然跟这里圣灵降下来不完全相等，但是也是表示上帝的那种喜怒。因为挪亚的顺服，当然最后还有他献上的馨香的祭，使耶和华欢喜。那里没有讲鸽子，但是是洁净的牲畜里面可能也有那一只鸽子降下来。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有那种爱舍己的，也成全自己的成分。我们当然都要了解，不是上帝有任何的缺乏。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笑了，天开了，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给他恩典，给他祝福。好像挪亚顺服上帝的旨意，在上帝极大的愤怒，天开降下洪水之后，也降下让鸽子重新回到方舟，让鸽子带来上帝和平的福音。也听到上帝的话，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愿意为主受苦，你愿意为主受委屈，你愿意为主受他给你的十字架，他给你的悲，他给你的喜，你就显出你有上帝儿子的生命。你是上帝儿子的生命流露出来，就显出你是上帝收养领养的儿子。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受主的喜，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生活中跟随主，信靠主，那就天天听到神对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是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心腹，也就是你我。我们这上帝所喜悦，当然我们也想到，不只是挪亚，不只是洪水之后的祝福，也是包括以赛亚书42章上帝所喜悦的仆人。我们在上帝的喜悦中行事，成熟长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没有罪为我们成为罪，你不必受这样一个屈辱的降卑的洗，但是主你受了，为了爱我们，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敬畏，这样对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有天为我们开，有神的灵丰丰富富降在我们身上，好像五旬节一样，使神的灵使我们胜过世界，使神的灵让我们夸胜，使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使神的灵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力量，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